我们都知道澳洲政府它是一个比较注重于社会福利性的政府，现在澳洲的这种局面呢，就是大量的投资人涌进来，就不管是本地的投资人还是海外的投资人啊，尤其是以海外的投资人为盛，那么使得他们的投资的热情呢，使得本地的房价呢得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去年其实墨尔本和悉尼最新的数据都显示是平均房价都是有13%、14%这样的一个增长。这种增长对澳洲政府来说其实并不是很愿意看到的，因为很明显就是澳大利亚的就是维州和新州的工资增幅显然是没有这么多的。那么房价如果增幅始终是快于这种工资呢，那就代表一件事儿，就是澳大利亚本地的年轻人成长到20岁、30岁的时候，购买第一套自住房的时候，他们的压力就非常的大。那么我们知道，维州和新州其实平均就是年薪上来说的话，7万到8万，其实在澳洲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薪水。尤其是像新南威尔士州，他们想去购买一个独立房或者是一个 house， 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儿。那么甚至他们现在就是当他们转向不仅是投资房的，就是公独立房的时候，他们转向公寓的时候，他们发现公寓的价格也是高不可攀。悉尼其实我之前看到，就是悉尼的一室一厅，基本上很多好的一室一厅都接近快100万了，70万、80万。对，就 CBD 嘛，就靠近 CBD 这个区域嘛，对不对？那么好一点区域的一室一厅基本上就是70、80万都是往上走。所以说这是政府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他最近不是维州也有一个新的法律，就是说60万以下的购房者，对吧，印花税的减免。维州政府永远考虑的是说，他希望让本地的年轻人啊，本地的人能够买得起自住房，这是他们首要关注的问题。所以他们必须，不管是银行也好，政府也好，他们都需要去考虑如何去限制投资者的热情，使得投资者不会把房价炒得过高。你提到的这个现象，就是银行和政府可能会进一步说，就是对投资房的一个政策缩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需要一些政策某种程度上去抑制投资人的这些热情，使得房价控制在一个 affordable， 就是可以承受的一个境地。因为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中国的房价现在已经是明显是年轻人是无法承受的一个价位。其实中国的年轻人都很可怜，就是说在北京上海，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就是博世汽车，他在中国区的经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职位了，他的年薪也是接近100万级。但是他跟我说他准备考虑回武汉，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在上海市中心的房价不是他能够 affordable 的。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局面了，就是一个
年薪百万的人都无法驾驭这个房价。
对对对，所以说，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无法想象的就是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注重国民福利的一个国家，如果房价不得到抑制的话，我们也会走到那一天，对不对？一旦走到那一天的话，那其实是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也是本地的居民不希望看到的一个局面。所以我非常理解政府做这些就是在投资房方面政策的一些缩紧，那么使得更多的本地人在购买第一套房的时候，他们始终价格是一个 affordable， 就是可以承受的这个 range 里面。可以想象的是，在未来2、3年甚至3、5年时间里面啊，投资房相关的这种紧缩的政策呢会越来越明显。其实你可以看到美国啊，美国其实说实话，因为我太太之前在美国待了很多年，那么美国其实它就是通过这些政策使得房价控制在一个啊相对比较，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嘛，美国人都学聪明了，政府也学聪明，所以现在美国的房价其实是控制在一个非常 affordable 的一个境地里面。几年前吧，当然现在房价也涨了，在圣何谷，加州的圣何谷是算是美国最好的区域之一了，它一个 house 可能也就60、70万美金，而你仅在澳洲这是不可想象的嘛。但其实说银行他担心房价崩溃，我这个倒不是特别的同意，因为对于 NAB 还有其实 Commonwealth Bank 他们的就是执行官在近期都发表了一些言论，就是他们认为房价倒是没有崩溃的可能。因为现在其实政府比起房价会不会崩溃，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是一个就是承受力的一个问题。因为房价说实话大家可以知道，就中国的房价在几年前就说要崩溃，但是其实你看现在中国的房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健，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当你有需求的时候，它的房价其实某种意义上会持续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那么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澳洲这边的房市购买，就中国人他贡献的力量就越来越大了。所以说如果说政府不去抑制这方面的投资需求的话，那么房价可能会到达一个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境地。但是你说房价有没有进可进进有没有可能去崩溃，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的高。有一个数据就是维多利亚州啊，是每周大概是有2000个人来维多利亚州。
每周都有2000个人搬到维多利亚州居住。
对啊，统计局的数据。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新州我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可以想象就是在澳大利亚，就是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这两个区域，它的房价之所以涨，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有需求。你如果注意看阿德雷德和 Perth 就是 Perth， 它因为前几年的矿业衰弱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它本地的其实不管是投资各方面的需求都降低，所以 Perth 的房价近几年都是一直在跌的呀。所以并不是说整个澳大利亚都是完全是漫无目的或者疯狂的增长，那只有新南威尔士州我们可以看到的，还有维多利亚州增长的幅度比较大，其实昆士兰州增长的幅度都相对有限。所以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为什么会增长呢？根本的原因还是它有需求。那么在我们看不到这个需求在近期有明显的减少的经济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够说它会崩溃的，因为它是有这种需求在。而且这种需求除了投资的需求，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是有大量自住的需求。这也是政府为什么就是他在做调控的时候，他永远考虑的就是说他抑制房价，他某种意义上也是为这些新居民去更好的提供一个 affordable 的一个住宅。那么当房价变得更加 affordable 的时候，会有更，因为说实话，如果这个区域新州和维州的房价涨到已经无法承受的程度的时候，是没有人会搬来这两个地方来住的，因为住不起嘛。那如果这个时候的话，那这种 demand 可能会骤然而止，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就有问题。所以他现在这种预防措施，他在他还没有到完全不能 affordable 的时候，那么我们把它进行一个限制，某种意义上使得房价始终是控制在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么我们觉得这种需求还是会长期存在的。